恩主，我们感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啊，请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啊。我们人本从生下来，我们的本性是背逆你的，我们不明白啊你的真理啊。感谢你把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属灵的人能够明白属灵的事。那请你的灵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的课程已经过半了，很快，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有基本上的概念了。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呢，一定是要一条线，但是千万不要断，一断的话呢，你就会产生疑虑，你产生疑虑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找一些东西来听嘛。当你在网上找很多资料来听来听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他们讲的很有道理，你可以看，但是要注意，我们自己一定要读出圣经本身的意思来，不是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读了以后说，哇，这句话就是写给我听的，没错，是写给你听的，因为它符合你现在的情况嘛。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真遇到难处了，我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那个我下个礼拜的旅行出差到底去还不去呢？读经读到说，哦，这个靠着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好，就去了。这个鼓励性我不怀疑，但是呢，这个经文讲的不要这样来解释，凡事都能做，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要求在座的医生，哎，靠得住，凡事能做，明天靠得住，把疫苗给我拿出来，可不可以这样讲？你只能说我尽力，对不对？结果呢？结果你不知道的。对，那段经文呢，在这里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那段经文讲啊，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处贫穷，我处卑贱，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因为我得了秘诀，什么？
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仔细再想这个经文啊，我知道了如何出贫穷，也知道了如何出卑贱啊。因为靠着主啊，我得了秘诀，我凡事都能知足。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讲的是什么事情？如果靠着主凡事都能做的话，哎，怎么还有贫穷啊？一祷告奉献不就来了吗？一祷告人人来帮你了吗？一祷告病就好了吗？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的。保罗说，我知道如何处贫穷富足，我也知道如何处贫穷，境况没改变，但是他却可以知足。为什么？因为心里的一个力量胜过外面的力量。他不觉得我之前工资那么高，现在这个状况，整个这个产业链快要断开了，我薪水减少了，他心里开始忧伤。不是，他是说没事啊，我有钱的时候可以过得轻松一点，没钱的时候我过得稍微紧张一点，但是我心里的这个喜乐平安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秘诀，我依靠上帝，我不看这些东西，给我多的我就给我大餐，我就吃大餐，给我那个白粥咸菜，我就吃白粥咸菜，我心里一样喜得赞美主，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个秘诀，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不是凡事都能做完，都能做到那个结果，而是说任何的环境我都能去面对，我心里面不会胆怯，不会丧胆。你要这样解释。那换过来刚才那个例子啊，如果他明白这个经文的话，他就说，哦，这件事情我该做的，但是没关系啊，我还是尽我自己的义务，我就去，因为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有这个秘诀，没有生病感谢主，生了病我也一样感谢主。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他读懂了。如果反过来的话，主会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成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样讲的话，对不起，自我安慰的结晶，这是很危险的。他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了，他没有把这个意思读出来啊。这一点大家要小心哈。好，那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很容易发生讨论的一个课题，就是律法和恩典。那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为什么有律法呢？ 在伊甸园呢，有没有律法？
没有。
有。
有点微妙。看我，你看，马上就开始讨论了。有人说有，是没有？好，在没有犯罪之前，有没有律法？
有。
有啊。
有啊。
那不是律法
呀。有人说了，有人说，哎，那个不是律法哈、都对。为什么说都对呢？如果你不犯罪的话，那个呢就不是律法，但是如果你犯了罪呢，那个就成为律法。在伊甸园的状态啊，人是没有罪的，没有罪的状态呢，它有一条诫命，就是说你不要犯罪，一个提醒。但是它没有犯罪呢，这个还不能成为律法，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你触碰的话呢，你就触犯了律法。所以很可惜，亚当夏娃就失败了嘛，对吧？很多人说，哎呀，真是亚当夏娃怎么那样子呢？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呢？应该没亚当夏娃生下来犯了罪，去处罚他们就好了嘛。我们生下来犯了罪以后呢，那也给我们一个犯错的机会，好不好？看我们能不能赢。有的人这样问问题的，你最好别这样想。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罪是从亚当来的，由一人入了世界。同样呢，因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也是由一人进到世界。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活过来。你觉得哪样对你来说比较安全？
当然后者。
后者，对，就。这是上帝的一个法则，他要通过亚当夏娃遵守神的命令，直接进到那个吃生命树之后的那个状态。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呢，这个罪责呢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他不会一个一个那样下去实验，因为如果你失败的话，你就没机会了嘛。可是亚当夏娃失败是有机会的，而且呢，耶稣基督他成功了，请问你做什么了？耶稣基督成功了，我们做什么了？没做，但是我们却领受了那个好的结果。亚当夏娃失败了，我们做什么了？我们也没做，但是我们却承担他那个失败的后果。我这点，这是在上帝眼中看来的这个公平，不是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那他的是归他，关我什么事啊？我自己来啊！这个想法呢，就说明我们的那个心思意念呢。已经受了罪的污染，而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罪性啊，一出来的时候，人一生下来的时候，这个罪性啊，是影响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没有一个地方不受污染的。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很多事情你都会说，这件事情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很多人会很少人会说，这件事情上帝的意思是怎样的？你从这一个回答你就看出来了，你说哎，你有你的看法，哎，我也有我的看法，你从这一点能看得出来。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个那个看一下这个罪的关系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并不是说众人都跟亚当做了一样的事，而是说这个罪的后果临到了所有的人。所以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是一个现象现状。所以呢，死是因为一个人来的，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这是告诉说这个罪人呢，是人是罪导致我们全面的败坏啊，没有办法。那它体现到什么地方呢？你看保罗怎么讲啊，在罗马书7:14，保罗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能行出来的善呢，都是有条件限制的。你说没有啊？那个我可以，舍身取义啊。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我就在这里挑战你一下。”那好不好，你是基督徒，现在坐上飞机去武汉去传福音吧。你说我想去啊，但是不让飞了啊。对，所以你看你想做的时候呢，你是做不出来的， 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我愿意去，就像彼得一样，他说众人都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弃你的，我就是跟你同死我都不能不认你的。这个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的心呢你们自己不知道，就跟特别跟彼得说，鸡叫一千呢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不要忘了后来耶稣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我已经为彼得你祷告了，当你回头以后你要起来兼顾你的弟兄。使彼得起来的不是他后悔，使彼得起来的是上帝给他的祷告。所以在保罗在提多书三章的时候他也讲，他说我们从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的，服从各样的私欲和厌恶，存在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他告诉我们那个人类这个光景啊，就是这样，你不能自欺的，你没有办法的。而且呢这个人呢他没有办法自己回到神面前。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这样讲四十四节，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会说没有啊，我就是自己来教会的，我想来教会，没那么简单的。上帝如果不吸引你的话，你想都想不起来的来教会。很多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去问人家，哎，那个去教会，去教会干嘛？礼拜天干嘛去教会？不去教会了，那我们去 Reno 好不好？哎 ，Reno 可以去。他从来不会问说去 Reno 干嘛？他明明知道 Reno 是赌场很多的地方，但是你一说他去教会，就说去教会干嘛？你说去赌场，他说去看一看也不错，你看到没？他从来不会说去赌场干嘛？虽然他知道有赌场是不好的地方，没准我能一进门给我五十块，我赚了这五十块，我就赚了一大笔呢，赚一点我就出手。这都是人的贪婪导致的，对，所以大家都很自然这样想啊，甚至有人还说，哎呦，教会那个教会建堂基金还没有还完呢，我去买六合彩，我为了上帝买六合彩，中了六合彩以后呢，我给九，我只留一，上帝求你成全，我跟你讲，求你祷告，别上来上殿拉鞭子抽他了，不能这样，上帝说把你所有的献出来，而不是说你去跟上帝说要给我，那我问你啊。为什么给你啊？给他行不行啊？那为什么不给牧师？为什么给你啊？对不对？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啊，我拿过来以后我就奉献给教会。上帝需要你这样做吗？上帝是说你们有没有钱的，有钱的没钱的都拿出来，就像在出埃及纪念，圣殿是怎么建造的？大家都心甘乐意把自己的拿出来，这样这才有意义嘛。让你这么留个财，那别人看你说，上帝啊，你对他那么好，怎么不让我这么留个财呢？就完了。上帝不做这种事情的啊，有这种想法的人，不管是股票还是赌场，还是什么六合彩，还是什么什么大奖之类的啊，对不起，请你马上悔改啊！你不要这样祷告，你手里有多少就拿出十分之一放回神的家有粮就 OK 了。你拿那十分之一虽然少，那寡妇的两个小钱呢，比那些成千上万的要贵重多了。你要这样想，价值不是多少来衡量的。所以如果没有上帝吸引人的不会来的。另外呢，保罗也说那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我心里不舒服，我早上起来早起很难过，我就不想去教会，这体贴肉体的。保罗讲得很严厉，他说这是与神为仇，不服神的律法，可以说不能服。你注意他这个用词，他说不服，他而且他还说不能服，为什么？人没有行善的能力，因为上帝眼中的善呢，是该做的你都做了，不该做的你都没做，这叫行善。我请问大家谁能做得到？谁能做得到？请把手举起来，我立刻跟随你。没有吗？完全没有啊！刚才那个短片啊。早来的人你看到了，那就短片没有办法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心呢、啊、天生就是本质上就是背逆上帝的，背逆良善，背逆那个圣洁的，所以没办法。所以保罗下了个结论，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中死了。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死人，知道吗？ 你还记得有几个人你在跟耶稣说我要跟随你，但是我要去那个埋葬我的父亲，耶稣怎么说？他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他们都活着呢，
他是也将死人，
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已经过世的人的话当然是死人了，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意思就是说那个你以为你现在还活着，其实你是死的，早晚要死的，没有生命的人早晚要死的，你就任凭那个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现在要当活人了，你要跟随我。耶稣是这样跟那个人讲的。所以这三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啊是导致我们跟上帝之间隔阂，这个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个罪人不能解决。很多人不太明白，说罪犯了以后就不再犯就完了吗？不是，没那么简单。如果这个罪真的那么简单的话，那个所谓的积德行善呢、功德呀、将功补过呀、亡羊补牢啊，那个说法是整个世界都流行的，但是圣经完全否定这种想法。他说罪啊要用命来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亚当夏娃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动作破坏了世界上最贵重一点的东西。好，有问题请讲。
所以刚才描述了这么多的经文是描述在所有人身上，包括信徒非信徒都是
啊、是刚才描述的这些经文呢，有一些是讲未信主之先，像刚才说在过犯和未受割礼中死了，这讲的是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从不信到信的，这是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那信了主的怎么样呢？你看信了主的呀，还有这个现象，这体贴肉体的。保罗用三个词来讲人的三个状态，第一是属灵的，这是说已经重生得救的，跟上帝关系好的，明白上帝旨意的，愿意去遵行的，叫属灵的。另外一个呢，得救了但是对上帝的旨意呢不清不楚，有的做有的时候没做，这叫做属肉体的。那第三种是不得救的，保罗说这是属血气的。对，所以他这里用词用的是体贴肉体的，讲的是得救之后的。所以你看不管是得救还是没得救的人，罪的特性呢在人身上的彰显和污染度啊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得救的人他的罪被赦免，不被定罪，并不是说他没有罪了，没有罪的状态是回到天上才是。我们下面会仔细的讲这一部分。所以因为有罪的存在，这个律法呢是做什么用的呢？律法就是遏制罪的，律法是遏制罪的。那最开始的律法呢是在哪里出现的呢？就正式的律法。你看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啊，那么多年呢都没有特别讲到说什么是罪，直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上帝的十诫，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和申命记第五章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讲了两遍。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十诫啊？第一诫是什么？
不能有别的，
不可有别神。第二诫没有人回答。第二件是什么？那不可忘了生神的名是第三件。没关系，我不管顺序了。不可有别神，然后不可拜偶像啊，不可忘称神的名，然后当守安息日。好，这是前四件啊，是说人和神的。后六件呢？当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偷奸淫偷盗啊，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奴婢、牛驴、妻子及他一切所有，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了。这十诫，这十诫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讲的？他从外面的行为扩展到动机。你看你把这十诫全部扩展到人的动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每件都犯，真的。你好好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跟父母顶嘴？
有。
我们有没有的时候觉得说那个不，所谓的不可有别神啊，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呦那个我今天神虽然重要，但是我现在的孩子怎么办，老公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工作怎么办等等， 你都会把谁放在第二位的？那不可拜偶像呢？刚才说过了，你有没有觉得你买股票很重要？甚至告诉上帝说你也给我六合彩。拜偶像呢？不可妄称神的名。跟人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有没有跟人吵架说就是这个意思啊？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这样。哇，好大胆呢，好大胆呢。你跟他谈不通了，然后你说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这样，那他怎么说？神给我的感动也是这样啊。哇，你妄称神的名啊，你知道吗？那当守安息日，当然现在不是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了，主日聚会嘛，出勤率100%的人请举手。对不起，连我都不能100%啊，因为我也会生病啊。当然生病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呢，杀人呢，恨人就是杀人嘛，对不对？
杀。
偷盗呢？
杀。
偷盗杀。我不要太狠了，偷盗不需要杀的。OK， 你看下面那所有的诫命啊，贪恋啊，那个心里对人动了不好的念头，还有喜欢人家的东西，他有为什么没有？嫉妒啊，你看你发现这十条你都犯了，而且你虽然你现在不犯，可能说哦没关系，我很有钱的，我不会贪钱的。你不会贪钱，你可能会贪权呢，也是一样的。你可能贪恋别人的尊重啊，你可能爱面子、爱面子、爱虚荣啊，这都是贪恋的。所以你看到说的内心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犯罪的原因导致的这个记忆，这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可以扩展到很大的层面，非常的多，核心就一个。所以律法出来以后呢，就是什么提醒，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其实律法本身来说是被动的，因为人已经犯罪了，所以他要提醒你说你这样做不对，但是他说不对你就不做了吗？他说不对你就不想了吗？不能。所以圣那个摩西那时候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你们人不能遵行律法，不能。为什么？因为人的心本质是悖逆的，没有办法，所以需要换一个新的心。十诫啊，还有亚伦的杖，还有玛拿，放在这个约柜的里面。这个到末世那堂课的时候，我们再讲约柜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很多人说约柜去哪儿了？为什么还不出来？好，那旧约的律法呢，它是这样规定的，我们一定要从旧约开始看。这个旧约啊，它要求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就能保护自己，尽量的避免犯罪。但结果刚才我已经讲了，做不到。可是你再看当时的那个旧约啊，旧约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觉得，你摩西这样讲的嘛，你遵行律法的，就是圣洁的人嘛，就是亲近神的人嘛，他们就觉得把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动作当作为最重要的。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是里面的动机是更重要的，所以他们就有这个错误的这个律法主义的出现。那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呢？这个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在约翰福音5:10的时候。耶稣来到拿撒勒，不是拿撒勒，是看错了啊。那个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治好了一个那个瘸腿的人，一个瘫子。耶稣治好他以后呢，然后那个旁边管圣殿的人呢怎么说？他说今天是安息日啊，他说你不能拿着垫子走。那个病人是躺在地上的嘛，因为他腿瘸了嘛，他当然躺在地上，然后就铺个褥子嘛。他腿好了，他站起来就要走嘛。管圣殿的人说：“哎，不行啊，请你躺下，今天是安息日呢，你不能走。”很荒谬的这样。他的病已经治好了嘛，他安息日的时候，来到圣殿，不就是来寻求医治的嘛？那耶稣把他治好了以后呢，圣殿的人居然说：“哎呀，他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规则，耶稣你不可以治病啊，而这个瘫子，哎，你不可以走啊，你是瘫子啊，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继续躺下，多荒唐的事情啊，这样有什么荒谬的事情？所以但是你不要想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问题啊。律法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呢，从字面上来看的话，真的违反了规定。 真的是不合这规定的。所以耶稣就讲了嘛，他说不对，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保护人的。当这个人已经在一个不受保护的状态下的时候，你还用这个安息日来约束他的时候，那不是在帮他，也不是在帮他守律法，而是在害他。你安息日你不能治病啊，那安息日不能治病的话，明天耶稣去哪儿谁知道？他为了守安息日说，哦，我今天是安息日，我要守神的律法，所以就不要找耶稣去医治了吧。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束缚。这种东西叫什么叫大众现象啊？在大众现象，你看今天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一进到教会里面来，我看到外面呢，外边那些做那个 greater 的那些人，他们在门口就是指挥交通的，大部分都戴着口罩。然后进来一个人就说：“哎呀，你们都戴口罩，我好紧张啊。”然后另外一个人怎么说？啊，你们都戴口罩了，可见你们防范措施做得很强的很周到，我觉得很安全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就是人的这个从众心理，是吧？如果这个屋子里面大家都不戴口罩的话，戴的人会觉得，哎，他都不戴啊，我戴好像好奇怪，我就会摘下来了。然后呢，如果大家都戴的话呢，本来他没事，哎呀，大家都戴口罩，哎呦，我好紧张啊，我赶快偷偷戴上啊。这些的背后，就是受这个律法主义的捆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当这个规则已经对你本身已经没有产生好的这个推动力的时候，这个东西呢，然后你还不得不去遵守的时候，变成律法主义，已经失去这个方向了。你不知道为什么戴，因为大家都戴，我就戴了；因为大家都不戴，所以我也就不戴了。律法主义的表现，在现代的表现，所以千万不要想说律法是过去的，跟现在没关系，有关系，它的后面就是这样的。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规条是好的，但是这些规条呢，这个使人有徒有智慧之名，自表谦卑，私意崇拜，苦待己身，其实在苛制肉体情上是毫无功效的。那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很愿意到教会来，特别是他们喜欢我们教会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气氛，很喜欢这个敬拜的气氛，很喜欢祷告会的气氛，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这个气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传达的信息，人们进到你的心里面去。他每次到教会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崇拜唱歌，他唱得很舒畅，因为我们教会的那个歌声旋律很优美啊，很容易让人抒发感情，就不像我刚开始跟大家唱那个歌，那个歌不是抒发你的感情的，那个歌是让上帝来带领你的。所以有的人唱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曲调不太好唱。我跟你讲，这个曲调很了不起的，你们回去有机会的好好查一查那个曲调是怎么写出来的，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含义，是让神来带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很自由的要唱赞美神的歌，唱不是的。你看圣殿的敬拜，还有那个下面那些做的是有规矩的。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是有一套规则出来的。你说没有啊？你看那个诗篇里面，我们也是用那个用拔、用响声啊，然后又跳舞啊，极力的赞美上帝嘛，当然可以了。但是基本上，那个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的。犹太人以前有一个看到一个犹太人的小孩子，就跟他爸爸讲，去犹太会堂，规矩好多啊。那个我想很自由的敬拜上帝。啊，他爸爸就跟你说，在你自由以前呢，先学会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上帝，然后你再试试看。所以就是这样，在你想自由的敬拜上帝以前，你要先知道上帝规定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绑手绑脚的，而是说让你知道真理。还记得耶稣怎么讲的？等到了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须让我们晓得真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
对，
不要把这个顺序搞反了。你先知道真理，然后你才有自由。不是说我有自由，所以我就可以跟随真理了。你没有自由。若不是父吸引我们，若不是父神吸引我们，没有人能到耶稣的面前来。就是这样子。你心里那个动力啊，上帝给你的。所以呢，这个律法的 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所谓的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呢？除了那十条以外，那是放之那个四海皆准的。当然前面那个如果不信神的无神的国家，前面的四条跟神的关系他们是不会 care 这些东西的。到底是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呢？我们不会像那个犹太人那样，比如说礼拜安息日那天呢，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他们甚至说连那个电梯都不能去摁，所以到安息日那天他们的电梯呢是每一层每一层停的。为什么？因为你去摁那个电梯的时候就工作了嘛，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嘛，那电梯不要摁，然后电梯就每层都停。如果你住40层的话完了，半个小时也上不去。所以他们请了很多的那个非犹太人在电梯里面到安息日的时候出来工作了。你去哪一层啊？啊，去3层那个哪一下，他没做工，他让人家做工，很诡诈啊。既然是安息日的话应该不做工，他们也应该不做工。哎，没关系，他们是外邦人呢。啊，你看律法主义到这个地步。而且安息日啊，你要是去犹太的店里头，你要去7-Eleven，你说我要去热一下那个便当啊，人家不会给你热的，因为一按的话就做工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是律法主义带来的结果。现在还是这样，我们当时没有去以色列旅行的，应该有吧？没有？啊，有哈，有去过的，看到没有？是这样的吧？对，你们去的时候，我想师母会给你们做很详细的解释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安息日的本意是好的，所以但是他们造了很多东西出来，现在也是这样的。这叫什么？这叫做徒有智慧之名啊！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啊！连电梯都不能，真的好苦啊！然后呢，其实是毫无功效的，因为里面的问题没解决。所以到底什么是宗教呢？到底什么是信仰？你说宗教不就是信仰吗？不对，这个是有区别的。宗教是有规条的，宗教会犯很多错误。在以前那个教会建立恢复之后，跟伊斯兰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十次的那个十字军东征啊，都是打着宗教的名义的，打着宗教的名义是杀人的。当初那个英国和法国，他们也是因为天主教和圣公会这两边哈，两边在一些教义上互相就是看不惯，发动宗教战争啊，都打着上帝的这个名义战争啊。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很虔诚啊，都很虔诚，所以这是宗教。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就不能当宗教徒。基督徒和宗教徒在哪里呢？宗教徒的话，他一定有一个光鲜的外表，而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呢，不是往外面看的，是往里面看的。像保罗说的，我知道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什么良善，我所做的，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事情呢，我就是偏偏去做，我真是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自己内心光景的话呢，这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基督徒是真正的信仰，应该是从这边来看。那你说讲了这么多，那律法的功用在哪里呢？律法是有功用的。首先，刚才我们说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律法是上帝赐下来的嘛，而且呢，律法是圣洁的。我们看罗马书的7:1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找到了没有？罗马书的7:12，找到一起来读。这样看来，律法是圣的，诫命也是圣的，是公义的，良善。所以呢，律法是圣洁的，但是呢，律法有一个地方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在3:20，再看罗马书的3:20。想找到，那一起来读。所以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罪，但是行律法能不能就摆脱罪呢？ 不能，因为你依行律法是你什么？你在犯罪嘛？对。所以保罗说，你越这个律法越多呀，你行的越多呀，你犯罪越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保罗说啊，好苦啊，谁能让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啊，后面又加了一句，那靠着耶稣基督啊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个律法呢，耶稣自己也讲，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能废去。莫料想我来废掉律法，他说我耶稣说我不是要来废掉，我是要来成全。那怎么成全呢？哎，这就来了，今天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恩典来成全律法。恩典来成全律法，什么叫做恩典来成全律法呢？在摩西在西乃山上颁下十诫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们都犯罪，而且你们做什么都不行。因为在最后摩西在写那个生命记的结尾了，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守律法，一个都不能。那这是律法的功用了。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那新约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呢？新约是说律法呀，是因为人有软弱，人有所不能行的，于是基督就成了肉身的形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他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说，就是恩典，这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说因为我相信上帝，所以上帝的恩典就成全在我身上了。不是，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所谓的接纳上帝的恩典呢，是说上帝已经做完了，上帝全部都做完了，我们就要看那这件事情你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呢？这律法上说我们都有罪，你承认你是罪人吗？我承认。你承认你根本行不出律法吗？哎，我也承认。这是两点，这没问题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管是宗教还是国家民族文化都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人都有罪行。那个孔子怎么说，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吗？对。但是解决的方法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吗？那这不是圣经所讲的。那希腊也是二元论，我的身里面有良善，也有邪恶，这个邪恶和良善在里面打仗，当哪边打赢的时候呢，我就做哪边的事情了。他们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可是你光知道人有罪，光知道人会犯罪是不够的。另外，人不能自救这件事情要搞清楚。你通过自己所有的行为，不管怎么做，你没有办法达到上帝所说的那个良善的标准，达不到啊。有罪，不能遵循律法，达不到神的标准，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哎，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没有罪的，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这个有罪的刑罚啊。结果就这个结果已经结果已经把放在这里了，你承认吗？上帝又问你了，你什么承认？你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让耶稣基督做的这件事情，拯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放在这里了，你承不承认？如果你承认的话，你要不要完全领受？你说，哎，这怎么好意思呢？我什么都没干就白拿过来，不行，他觉得自己很高尚，其实很骄傲，这是一种很骄傲的表现。如果他真的觉得，是啊，这个我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神都做完了，结果放到我面前了，你要不要？我愿意要。他不会想说，哎呦，白拿人家东西好丢脸啊，不会。他说，哦，这不是丢脸，这写明了上帝是多么的爱我，我就愿意接受了。哎，这个才叫做恩典。但是你接受的这个行为本身，你说我接受恩典有没有功劳呢？一点功劳都没有，没有，因为就是白白给你的。你接受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功劳，反而你要这样想，就我这样的人，上帝居然给我，我真的是这个中国怎么说，叫做感恩戴德，无以言表，然后怎么样，就以身相许，对不对？对吧？基督徒对基督要以身相许，我告诉你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就这样拿过来以后，那你说，那我是领受恩典的人了，好了，怎么办呢？这个恩典很贵重啊，这个恩典非常的贵重，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这个恩典呢是超越律法的，因为在罗马书4:4是怎么讲的？他说，做工的得工价，那不算恩典，做工的得工价那是应当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这个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就显明出来。所以你看，一个是定罪，一个是赦罪，所以恩典是超越律法的。我们看一下经文啊，我们看罗马书，还是看罗马书5:15。找到没有？
有。
好，我们来看啊。但是过犯不如恩赐，这是个恩赐，这个词呢应该翻译成恩典。过犯不如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罗马书的5:15-16，审判由一人定罪，恩赐有许多过犯而称义。你看到一个人定罪就完了，但是过犯呢，从数量上来看，犯罪只有亚当夏娃犯的，这个罪都临到我们了，但是赦罪的恩典呢，耶稣基督还的是所有人的债，还的是所有罪人的债，所以这个恩典是大过律法，恩典大过律法的。这样讲可能大家有点，就太学术化了，太学术化了。我们简单看一下经文啊。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的义在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这句话可以翻成因耶稣基督的信实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那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了。罪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恩典呢是比律法要超越很多的，但是呢你不要忘了下面有一句话啊，这个恩典也会约束我们，体现在哪里呢？他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赎罪啊，把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隐而未现的罪都已经给洗干净了，所以呢所以我以后要犯的罪，耶稣也给我洗干净了。那既然耶稣就已经给我洗干净了，那我犯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耶稣早就知道嘛，他就知道我以后会犯那个罪，所以他预先就洗干净了。那个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所以呢，如果有一天我犯了罪，应该没事啊。你这样的话，你就误解了保罗的这个意思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不小心的话，没问题，耶稣基督保血洗净你的罪。但如果你很清楚的说，原来是这样，过去的事情、以后的事情都已经洗干净了，那他就想说，哎，那我还有什么该玩的没玩，该做的没做啊，赶快做吧。这样讲的话呢，就是不知道恩典的人，他就没有受恩典的约束。很多人说恩典让我们得自由，律法在约束我们，恩典哪里有约束我们呢？不对。恩典也约束我们，而且恩典约束我们的心呢、啊。 我已经知道神的恩典了，所以我应该尽量的避免犯罪。虽然我很尽量的避免，但是还是会不小心，还是有这个可能性。那那个时候，人神的恩典有多功效的，他就鼓励你起来。你要是反过来用的话，糟糕了。就是保罗所说的，说若有人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所以律法的恩典的关系啊，就是这样。律法告诉我们的光景，把我们指向恩典。恩典呢，就成全律法所不能做到的，因为律法不能让我们得救嘛，恩典让我们得救。但是你得了救以后呢，你不能去故意去违反律法，不能故意违反律法。这个恩典是怎么成就的呢？是神，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就是这样，我们什么都没做。所以很多人呢，就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哎呦，这个我才不会像你们这些人，看得有好处就跟随上帝呢。我可以这个白白给东西呢，这个你别说这个东西了，你白给我钱我都不要呢。但是实际上的圣经的含义是什么呢？如果你不信耶稣，你连这个要还不要的这个资格你都没有的。你信了耶稣，你才有资格要，你懂吗？不是说我要啊，那个我要了以后我就要信耶稣了，不是，就是因为你真的相信刚才所讲的恩典，先是罪，然后有律法，然后神给我们恩典，这些你相信的话，就代表你相信基督了，你才有资格去领受这个恩典。前面这不相信的人他会怎么说的？这个东西我才不要呢，要什么信耶稣，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不行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明白这个救恩，更没有资格委身他。所以基督徒啊，可以跟随基督呢，是本身一个最大的权利，不是说明我们无能，正好相反，说明我们很聪明，我们有属天眼光。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上帝给我的。好了，那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讲到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经文，所以我要考大家。很多人都会背这段经文啊，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上面有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温柔、节制。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很多 ，OK。什么是圣灵的果子？我们每一位信徒，圣灵是不是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听他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会怎么样？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对，就这么简单。这叫圣灵的果子。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然后你跟随他，按照他的话去做，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那今天做个对比啊，为什么从十九节开始给大家讲呢？十九节讲了很多不好的样子。他说，保罗首先提醒大家说，你们被圣灵引导啊，就不在律法之下了。而情欲的事呢，是显而易见的。什么样的事呢？就是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结党分派、嫉妒、醉酒、荒宴等等，非常多。他讲了很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讲了很多现象，对不对？这个现象的核心是什么？
罪，
罪、私欲，对吧？罪和私欲。那相反呢，跟罪和私欲对抗的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就是顺着圣灵提醒我们的圣经的话而行，就不在这个律法的情况下，就产生出这个仁爱、恩慈、和平、忍耐、喜乐、信实、良善、温柔和节制。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叫做圣灵的果子。仁爱不要把它说成圣灵的果子，就好像前面那个淫乱，你也不要说成它是罪的果子，那是犯罪的现象。这些方面保罗是举个例子，他说圣灵的果子是本质，而圣灵的果子的表现呢有很多种，它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呢？仁爱啊，有的时候忍耐，有的时候喜乐，有的时候温柔，有的时候节制，诚实是不是？
是的，
诚实也是啊。守信用是不是？
是。
关怀人是不是？关怀他的灵魂得救是不是？
是。
这些都是圣灵果子的表现。不信主的人，甚至信了主体贴肉体的人，他里面有这个罪的这个本质，对应圣灵，按照圣灵来行的人，他结出的果子是一对一的关系。所以你不要说圣灵的果子就这几种，还有很多很多。他只是说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是什么样的呢？你身上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有圣灵内住的话，你一定有圣灵的果子。这果子是什么样的呢？有的时候就是仁爱，有的时候就是忍耐。我以前没有忍耐，现在忍耐了。我以前不温柔，现在温柔了。我以前不节制，现在节制了。这都是圣灵果子的表现。你千万不要想说我结出了一个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叫做节制，你误会圣经的意思了。因为圣经这个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单数词，对不起，就一个果子。但这个果子呢，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涵呢，有很多丰富的内涵。它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境遇下，在你生命的不同的境界当中，它有不同的表现，会一个一个的出来。但是只有一个果子，一个就够了。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有圣灵的喜乐果子了，但是我还没有恩慈果啊、哦，太奇怪了。不要这样来解经啊，这样解经的话错得很厉害。它是对应前面那个私欲和罪的。请问罪是几个啊？罪能数吗？不能。但是罪行啊，罪行出来有很多种，对不对？表现嘛，这两样对比。但是这两样对比还不是重点，重点在后面。注意看啊，在23节啊，温柔节制，然后呢，一起来读。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个才是最重的一个地方。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可以禁止它。再说一遍啊，圣灵的果子，这些做这些事情啊，你信徒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律法能禁止你，这叫做圣灵的果子。上帝的恩典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嘛，对不对？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遵行神的律法，喜爱神的诫律。然后怎么行呢？你行的所有事情呢，是不是自由的呢？是，这个是自由的。但真正的自由呢，是没有律法所禁止的。如果有律法禁止的自由，那不叫自由，那叫私欲，那叫私欲哈。所以这段经文给大家讲了很多内容了。这个首先圣灵的果子啊，记住啊，圣灵果子有几个？
一个。
它有几种表现？
9，不止。
对，它有九个，它用写这么多，就是说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已经很丰富了。对应前面讲的那些不跟随圣灵的人，他们结的果子，这两个果子进行对比，罪的果子和圣灵的果子进行对比，然后告诉我们说，顺从圣灵的人呢？怎么样？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呢，没有律法禁止，这叫做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大家清楚吗 ？OK 啊。所以呢，这个律法就指向恩典了，恩典呢就呈现律法了。为什么？结出圣灵的果子了。
对，
所以基督徒啊，你不要说糟了，这样一讲的话，好像我没有，你一定有的。你要让他表现出来才行。 你一定有。每一个属圣灵的人呢，他都有神的果子，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呢？这个在罗马书七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就基督徒啊，要在恩典上活，要在律法上死。什么意思？死人能不能犯法？对，你在律法上死的话，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违反律法的，我就当我自己是死的了，就不去犯了。但这些是另外一些事情呢，是属于圣灵的果子的，是属于恩典的。在这个恩典上呢，你要活过来，你要去做嘛，这叫做在律法上死，在恩典上活。保罗用另外一个词说，我们要在罪上死，在义上要活，就是这意思。因为死人不能犯罪，所以在罪，在犯罪的事情上你要死，真的要死。但是在公在义的事情上呢，你要真的活过来，要主动去做，这样就对了。这样你就明白了律法为什么会被恩典成全。你想一想啊，那个如果有一个国家啊，它规定了很多不可这样做，不可这样做，不可这样做，定了很多规条，对于那些不违反规条的人，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对吧？它不存在。但是这个东西存在有没有它的意义？
有，
律法不能废去。但是呢，它虽然规条放在那里，公司的规定放在那里，你不违反它，它能不能约束你啊？它能不能控制你？不能，你超越它了吗？因为你不违反它嘛，超越它嘛，这叫真正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这样的，一定要记住那句话，不要只看圣灵的果子，也不要去数那些果子，重点在后面，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能禁止。哪有律法禁止良善的？如果你律法禁止良善，那个律法就不是律法，是恶法，恶法。哪有律法不禁止温柔的？没有的，没有律法是禁止和平的，对。所以这是真正的自由。好，讲到这里的话呢，这个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啊，就讲完了。大家有没有问题？大概清楚了，下礼拜继续问啊，没关系啊，有问题的话随时提问啊。因为现在是我们已经进到一半了，大家应该了解很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了，律法和恩典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信心与行为，信心与行为。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保罗是怎么讲到信心的？找到了吗？罗马书第四章，那很多了，内容非常多了。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些讲信心的？前几节就有了。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找到没有？罗马书四章二节，一起来。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但是在神面前，他一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啊，后面又说做功德的工价不算恩典，是应得的。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呢？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亚伯拉罕顺服神呢？他的顺服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的？第一是离开乌尔，对不对？神呼召说你要离开乌尔，到那个埃及地里面去，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然后呢，他住帐篷，对不对？然后又立他为多国之父，他要生以撒，对不对？那神都跟他讲，他都照做。虽然中间有一些差错啊。然后来呢，以撒生下来了，然后他神上帝又说，你要把这个孩子献上来，对不对？这些保罗说，这个都是好行为，对不对？但是他说这个不是因行为成义，因为在神面前一无可夸。亚伯拉罕信了神，就算他的唯一，就算他唯一了。亚伯拉罕信神，这保罗否定说亚伯拉罕是因为做了这些好的行为，神让他走他就走喽， 神说给他孩子啊，他就领受了。神让他神说给他孩子，让他把孩子献上，他就献上了。保罗说这个行为啊不算，而是信就算啊。这是保罗讲的。那我们再看雅各书啊，我们看雅各书的二章。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开始到二十六节。看二十一节好了，看二十一节啊。他说怎么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得称义吗？啊，保罗跟雅各打架了。那个保罗刚刚在那个罗马书里面说，这个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不义，他的行为没什么可夸的。那雅各呢，他很明显他在夸亚伯拉罕的行为，他说这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看很有趣啊，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圣经还互相打架呢？简单来说一下啊，简单来说一下，这个亚伯拉罕说，保罗说亚伯拉罕他被称义是因着信，我们称义是因为什么？
信
什么？
信神。
信神什么？回顾一下上一堂课的内容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我们一些信他的人没有分别，因耶稣基督的信实加给我们一些信他的人没有任何分别。我们信上帝，我们信上帝什么？
信实。
对，我们信上帝的信实，我们信上帝的信实。我们相信上帝的信实，我们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
上帝
给的。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如何变成我们的信心？上一堂课我们说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啊，信心那个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人，而是神所赐的，对不对？但是信心是神所赐的，运用信心的是谁？
圣灵。
圣灵啊，运用信心的圣灵。那跟我们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信心是上帝给我的，然后圣灵运用这个信心，那我什么？我是玩具哈、我是 robot。
我是自己。
信心是从上帝来的，但是运用信心的是谁？我们用什么来运用它？我们按照什么来运用信心？按照神的话，圣灵提醒我们，要么想起耶稣的话，连起来，连起来啊，一定要连起来啊，千万不要支离破碎的啊。再来一遍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谁给的？神给的啊。你使徒行传里面讲说，他掳掠的仇敌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把悔改的恩和赦罪的心赐给以色列人，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信心是谁给的？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神的信心怎么变成我们的信心呢？
神的话语。
我们行出来，对，我们按照什么行出来？
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话行出来 ，OK 啊，你们都是高材生啊，好清楚啊。信心从神而来，神的话语也从神而来，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就按照神的话语，运用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就变成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好，那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亚伯拉罕有没有？
有。
怎么有的？
神给他。
神给他信心了，神把话语给他了，他有没有去做？
有。
他怎么做的？他把以撒献上啊，看起来好像上帝自相矛盾一样。上帝说：“哎，你要成为万国之父啊，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个海边的沙一样多啊。”然后给他一个孩子。就一个啊，就一个。然后说你把这孩子杀了，信我，那不是杀了不就没了吗？啊，不是，这个过程里面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讲什么？ 保罗讲的那个信呢、啊，他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的为他义，算他为义，而不是行为。他讲的是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信心呢、啊，上帝给我们那个心，他领受了那个心，是神给的，是以神为中心的。那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哦，亚伯拉罕他献上以撒，难道不是因为行为而称义吗？”他说的是后面，亚伯拉罕运用神给他的信心，遵行神的话语，就行出来他自己的那个真正的信心。他讲的是这个，这个是通过他的行为表达出来的。一个是讲究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信心。雅各强调的是说，你既然领受了神的信心，那请问你的运用，你的信心在哪里呢？有没有用啊？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用了，为什么？因为他把以撒献在坛上。我们信上帝，上帝知道对不对？别人知不知道？不一定。他怎么才能知道？你的行为，对，他看不见你的心吗？就是世人看行为，上帝看内心。上帝看内心的那个心，保罗所讲的，世人看行为的那个信心，是雅各所讲的。我们看上面那个表格啊，它是用一种反方式来讲的。保罗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这个行为不对，是信心，是因信称义呢？因为他讲的是说，你这个信心呢，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不是说，哎，我信，不是。你的信心的对象在哪里？我们信心的对象在哪里？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上帝吗？上帝的什么？
信实。
上帝的信实，他永不改变，他说话算话，他一定会来拯救我们。一人必因信而得生，因上帝的信实得生。这讲的是保罗的这个信心呢。到雅各的时候呢，说你已经有信心了，可是你这个做事怎么就？他说，若有人有说有信心，但是却没有行为，他这个信心是死的，能救他吗？所以雅各讲这件事情，他告诉说，你既然有信心的话，你必须有相应的行为来显明你的信心，这叫做因行为称义。所以那个保罗和雅各他们不冲突的。讲到信心的时候呢，保罗强调的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信心，而雅各强调的呢，他说你要行出来，你不要光说，你光说有什么用？我反对你光说自己有信心的那种信心，他反对。那讲到行为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了，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好行为，因为信心恩典都是神赐给你的。所以我反对说，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说我反对说我有好行为所以我就有信心，没有。他说你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是你有神的信心，你才有机会有好行为，而且应该。到雅各呢，雅各说他反对的是人嘛，说我有信心没有行为。他赞同的是说，上帝的话语是怎么讲的？上帝说你有信心吗？那你要做出来吗？所以你要行出那个上帝给你那个信心的那个相称的那个行为吗？啊，我这样讲太绕口了吧？这个我讲的也觉得有点讲的好绕口了。看人就是什么？你看保罗和雅各，他讲的多简单啊，几句话解释清楚了。我解释起来解释这么辛苦啊，还没讲明白。OK 啊，保罗强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信心，雅各说的是，如果你的信心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你应该遵行神的话语，你应该表现出你的行为来，让众人看到你的信心。一个是得救以前的信心，一个是得救以后的，用行为来表达出来的信心，啊，这样可以吗？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希望你们下次讲的时候应该比我讲的更好。在小组里上分享的话，姊妹听起来会晕掉了，你到底在讲什么？OK 的。所以保罗不反对律法，他反对的是律法主义。在五章六节里面，刚才我们有稍微谈到一些哈。我们一起来读啊，下面那个经文，这个在耶稣基督里 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是得救的信心啊。然后呢，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二节啊，刚才我们有讲啊，把后面读一下啊，二章二十二节，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相符并行，因为信心是因为行为才得以完全。这正应验了经上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啊。你看保罗和雅各他们俩其实没有冲突的，他们强调了两个不同的方面，然后最后结合在一起。所以简单来说，你有信心你必须有行为，你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假的。而这雅各呢用了一个很严厉的词，他说这信能救他吗？当然我们就不用再往下讨论了，再往下讨论说，你说那这个人没有行为他是不是得救的，这个不在我这边讨论啊，这个在下一堂课讲预定论的时候讨论啊。 OK， 好，那我在讲义的后边啊，讲义的后面有两个文章你们一定要看，一个讲座讲究这个抓不住的恩典，一个讲座叫做上帝的恩典。因为马丁路德他提出这个因信称义这个论点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为大家再读一下啊。准确的来说，因信称义不是我们因为相信而称义，而是指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借着赐予我们的信心被接受这件事情。换而言之，我们被称为义不是我们选择相信，而是全凭上帝的恩典，这叫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信心呢，你必须有好行为，如果你不没有好行为的话呢，就会滥用上帝的恩典，甚至利用上帝的恩典，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很多人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说我有好行为，我压力好大啊！哦，你这样的话你就错了。恩典不是压在你头上让你去做事情，恩典是这样反过来，把下面拖住你，你要去做事情，是反过来的，是动力，不是压力。好，请听问题。
称义的意思什么意思？
称义的意思就是说跟神有正确的关系，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叫称义。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两个人会建立正确关系吗？我讲话我孩子不听，我们之间会有正确关系吗？我太太规劝我，我也不听，我们夫妻之间会有正确关系吗？那个教会的教务团说应该这样做，我就不听，会有正确的关系吗？不会。跟神也是这样，跟神听神的话去做，就建立正确的关系。这里面的义讲的是一个地位，我们已经有义人的地位了，这个义人就是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一个人，我们有这个地位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表明我们是义人呢？我们要行出来，这个行出来有两方面，第一，对你生命的成长是有好处的，而是必须的；第二，造就别人，要不然人家看见你，哇，你有信心，但是你这个基督徒没有好行为，你绊倒人更糟糕。耶稣说还不如把那个人丢到河里，拴个大蛇丢到河里去，绊倒人的有祸了。
他这里的意不是说要牺牲基督徒本人而去成全那个信，
这里的意是不是说基督徒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我们小时候因为经常上课的经常听到因人就义
啊，小啊，英勇就义哈、啊，这个革命的不太一样啊。那个英勇就义的话，好像是为了一个大义献身哈、啊。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义，圣经所讲的义呢，是说上帝用他的良善，用他的公义，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公义，换取我们的公义。
平常听到的就是关于信说的比较多。
嗯，关于信讲的很多，关于义讲的很少。
没有听到是
吗？听的很少啊，没关系，至少在这堂课你听了好多义。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强调人的信，对不对？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都鼓励人说你要信，你要信，你要信呢、
啊。
我听了以后说，这为什么 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啊，这样是对的，你是要鼓励他要信的，但是信什么要讲清楚，你信的那个对象是上帝，上帝是义公义的上帝，是仁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那个信的对象才是重要的。对，两边都要讲，两边都要讲。像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说上帝把一切都做好了，你得救，你选择，你相信，你就得救了，才不是嘞。这样讲很危险的，我跟你讲。真正的是说上帝已经苏醒你了，要不才叫恩典。上帝如果不苏醒你，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上帝？人是没有，罗马书里面讲，保罗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寻求上帝的，没有，没有一个人认识上帝的，好像他们都在找上帝，找来找找到什么偶像嘛，所以那么多宗教找不到上帝的，反而是上帝来找人，正好相反，这个是拯救的意思，拯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我们的救主到底是谁。救主，上帝是来救我们的，救的含义就是说你自己无能为力，而且上帝苏醒你呢，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苏醒了，而这当你真正决定信耶稣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圣经里面早就讲了，他早就苏醒我了，我只是信了以后我才知道，不是知道了以后才去信。圣经完全否定这种想法。从神的角度来看，下课我们会仔细讲，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上帝先选我们，你才有可能信，而你发现你信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在里面了，你只是重新发现而已，才明白过来而已。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上帝这么爱我，你这个信心就出来了，而不是说因为我信我赚得了这个恩典。那有一天你要不信了呢，这个信心是很薄弱的，遇到困难了呢。
这个义是不是太高大上了？在我们理解来，
这个义是不是太高大上了？
对啊，
不对，这个义，这个义不是太高大上了。
献上自己的宝血，那这个才叫义，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很难做到的。
不对，不对，那个等一下啊，那个你把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了。第一哈，这个义不是高大上，而高大上还比不上这个义，你懂吗？高大上都配不上这个义。这个义，上帝的义啊，是完全没有瑕疵的，这是个完全的标准。很多人说怎么可能，你像这大小是对的，没可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根本就没有可能。当我们听到完美的时候，我们说怎么可能，我们这样问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完美的，但上帝本身是完美的，他愿意用这个完美来交换给我们这个不完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做也达不到那个完美，我们都在痛苦的里面。上帝说既然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了，因为你没有嘛，我给你的就白白给你了，因为你怎么赚也赚不到了。但对于领受的人一看呢，糟了，他白白给我，凭什么？他有什么阴谋诡计？难道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吗？不是啊，你不要用这种想法去想上帝，那样的话你就完全误解了上帝是完全的美善。
那么以撒跟耶稣亚伯拉罕跟耶稣呢，他们是完美的。
亚伯拉罕跟耶稣是完美的，只有耶稣是完美的，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呢。记得我上一次在主日学里面讲约翰福音说，耶稣怎么说？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哇！下面一看人听了就愤怒了。你才30岁出头，哪见过我祖宗亚伯拉罕呢？耶稣怎么说？还没有亚，没有亚，在亚伯拉罕以先，我是。只有神才是完美的，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他因为信上帝，他因着信嘛，神就算他为义了，懂吗？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因为信上帝嘛，神就算我们为义人了，我们有义人的地位了。但是呢，我们配得上我们这个地位吗？要努力配上。有人说配不上，没错，这是现在是光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这种消极想法啊，要反过来想，上帝已经给我们王子的身份了。我现在要好好学宫廷礼仪，要站在人面前，要统治国家，要这样想才对的。上帝称我们为义，那么这个成为义人的这个过程呢，要我们努力的。当然，上帝会帮助我们。上帝的帮助是在这部分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成为那个符合这个义人这个标准和地位的这样的人。不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很开心，解决我们的难题。对不起，那是拜菩萨。你把上帝当菩萨了。上帝是让你，耶稣怎么说？凡跟随我的要怎么样？要背上他的十字架，要 要跟他耶稣走啊，要付代价的，要付代价的。OK， 下堂课我们会仔细的讲。今天先把这个律法原文点再总结一下啊。律法能不能救人？
不能。
律法有没有什么功用？
有，治罪。
律法能不能废弃？
不能。
律法使人治罪，什么使人成圣？
恩典。
恩典。恩典是不是工价？
不是。
恩典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赚取的？
不是。
我很好，我做得不错，上帝给我恩典，是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恩典，我们拿到恩典以后，我们要怎样做？
行为
好，行
为。对，信心也是恩典，对不对？德就是恩典，信心是不是恩典？
是。
信心也是恩典。那我们的信心跟行为应该怎样搭配？
信心和恩典，信心和行为。
有信心就要有
行为，
好行为，有好行为反映出说我们有
信心，
真正的信心。对，好的，好，非常好，你们都很厉害啊。好，那这边的话就不需要讲太多了，你们就很清楚。这个 PPT 的话，我都已经事先发给大家了。如果你的 email 不在那个 list 上面，麻烦你去写一下啊，要不然你会拿不到这个东西的。
我得有个东西弄。
好。记住哈，我们现在的状态呢，是在第三，受造之初呢，亚当夏娃可能犯罪，但是堕落以后呢，你就不可能不犯罪了。我们现在是得救吗？得救以后呢，可能不犯罪，但是呢，还是有可能犯罪的。等到了天家的时候呢，就进到那个完美的状态。上帝的那个圣洁的形象的完美状态，是不可能犯罪了，很难想象，非常难想象。好，那这一点的话，我要在这个图大家要再看啊。最后总结一下，到底律法和福音、信心和行为怎么看啊？首先，恩典、信心和行为这三样都要有。你只有恩典、有信心，你没行为，叫什么呢？叫伪善者，叫假冒伪善者。就是耶稣骂的那些法利赛人，当然不是全部。那如果你有恩典，你有行为呢，你是个好人呢。但是你却没有信心的话，说明你的重心是放在自己的行为上的，你没有放在神那里，所以你只是个好人而已。那有信心有行为，我有上帝给我的信心，我做得很好，上帝你看我做得多棒，上帝说你不知道这是恩典吗？恩典能拿恩典的人还敢夸吗？不应该夸。所以只有信心有行为的人呢是自义者，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他应该谦卑。只有知道恩典是上帝给的，又运用上帝给他的信心产生出正确的行为来，才是中间的那个叫做义人，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人。盼望我们都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以上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主也求你在我们不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主你在我们心里面做你那奇妙的工作，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一起来学习真理，主你就做你那奇妙的工作，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不仅自己要看见，也让周围的人也都看见，让他们都归向你，让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继续保守现在的疫情，有很多的紧张的气氛，让我们来学习在这个环境下来学习，来依靠你，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成全。我们现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哎哎